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5千赫 39.76米。现在是5月3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经贸磋商开始，中国方面强调平等共赢。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见王毅，重申北韩的无核化承诺。美国新任国务卿蓬佩奥谈论改变朝鲜半岛历史进程的机会。三名韩裔美国人据称已经被北韩释放，川普总统说需要静候最新的进展。面对外交空间不断受到中国方面的压缩，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说吞并台湾就是中国的国策。不过台湾前外长欧鸿炼就呼吁政府应该要认清两岸政策高于外交政策的现实，不过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对此并不同意。
选择轻松的路，卑躬屈膝看起来一时轻松，但是以后我们的
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说，台湾如果承认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的话，短期看上来似乎对台湾有利，长期来讲将会失去自主性。详情请收听一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包括美国财长努钦和商务部长罗斯在内的美国经贸代表团已经就美中贸易问题和北京展开磋商。中国外交部星期四证实，美国贸易代表团已经和北京就关税问题开启了会谈。中国外交部表示，希望双方能够取得互利互惠的成果。
谈我们是欢迎的，但是这种谈必须是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谈他们是欢迎的，但这种谈必须是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的谈判和磋商，它的结果应该是互利共赢的。华春莹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考虑到中美经济的体量和关系的复杂性，指望通过一次磋商解决所有问题可能不是那么现实。美方代表团包括七名高层官员，财长努钦、商务部长罗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白宫经贸顾问纳瓦罗、富德洛、艾森斯塔特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有分析认为，上述这个团队当中每一个人都被认为在美中贸易争端的问题上怀有不同程度的鹰派强硬观点。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星期二启程前往北京之前说，
Well, I'm always hoping, but not always hopeful. So it's a big, big challenge.
他说总是表达希望，但是又不总是满怀希望。他说这一场磋商将会是很大很大的挑战。代表中国主导这次会谈的官员将会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高层经济的顾问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美中双方这次将会就美方对中方贸易行为广泛的不满进行磋商，其中包括有关强迫技术转让的控告以及国家对技术发展予以补贴等问题。双方的会谈预计将会持续两日，在星期五结束。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四在平壤会见了正在北韩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金正恩仲称赞说，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是作出积极贡献，并且强调了加强两国传统友谊，说北韩和中国友谊是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留下的宝贵的遗产，弥足珍贵。王毅就表达了中国支持北韩决定弃核的立场，称赞金正恩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上个星期签署的板门店宣言是划时代的，并且承诺要全力支援北韩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在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会晤之际，有关各国的外交行动正是密锣紧鼓地进行。除了王毅这次的平壤之行之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下个星期将会在东京会晤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南韩总统文在寅。这个是继上一次2015年11月首尔峰会以来，中日韩三国事隔近13年之后，三国再次是举行峰会。预计届时文在寅将会向中日两国领导人是通报同金正恩首次会面的情况。 亲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由于川普总统计划会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有前所未有的机会改变朝鲜半岛的历史进程。蓬佩奥星期三在国务院的宣誓就任仪式之后表示，他强调机会这个词，他们是正是工作的起始的阶段，结果当然还是未知。川普总统亦都出席了蓬佩奥的就职的仪式。蓬佩奥说，川普行政当局不会重复以往的错误。他补充说，美国致力于永久可核实不可逆转地解除北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而且不带拖延。川普总统星期三首次前往国务院参加蓬佩奥这次礼仪式的宣誓的典礼。蓬佩奥上个星期四已经宣誓就任。据报道，被北韩当局拘押的三名韩裔美国人已经获得释放。美国政府官员说正在查证这个消息。韩联社星期四引用一位一直为释放这些韩裔美国人而奔波的活动人士说，平壤当局已经将这三个人从劳改营转移到平壤附近的一家的旅馆。美国国务院还没有证实这个消息，但川普总统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晚间发出推文说，众所周知，前任政府一直要求这些人质从北韩劳改营获得释放，但是都不成功，大家静候最新的进展。川普政府一直敦促平壤当局释放这三名美国人，为计划当中的川金峰会是展示善意。在接任国务卿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在今年三四月期间秘密访问平壤的时候，亦都是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提出了这个要求。美国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五角大楼的核态势评估当中曾经是误判了中国和俄罗斯，因此才在今年年初提出新的核态势评估，并且采取措施强化美国的核威慑力量。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副次长特拉克·滕贝格星期三在华盛顿一场的防务讨论会的时候说，五角大楼在2010年推出核态势评估报告的时候作出了几项错误的评估，包括认为美国和俄罗斯和中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会比冷战时期低，认为和中俄互动可以导致他们进一步限制自己的核武器部署和核项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美中贸易谈判在即，双方可能低估对方的决心。我们会报道两韩首脑峰会之后中国究竟怎样去面对呢？不过首先就是暴动分析，成功的川金会亦有风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南北韩高峰会议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更加引人注目。分析人士就说，虽然准备并不充分，但是川普和金正恩都有动机宣布今次会议取得最初的成功。他们又说，一个所谓成功的川金会亦有蕴藏住巨大的风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南北韩峰会达成板门店宣言，更多以及更重要的任务留给美国总统川普去解决。北韩是否真的是会去核化，为了北韩的去核，美国要做些什么的让步？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南北韩问题专家、前中央情报局官员特瑞星期三5月2号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北韩局势最新发展的研讨会上面表示，鉴于上述种种的问题，川金会的发展有多种的可能，但是一个最可能的结果是川普和金正恩的结束会面，发表联合宣言，宣布会谈取得初步成功。特瑞表示，双方都有动机进行会谈，亦都会走出来讲会谈是成功，他相信这个是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这样一个成功的联合声明可能类似南北韩达成的板门店宣言，包括两个关系正常化、北韩进行无核化等大的原则性内容，他是没有细节。他认为板门店宣言虽然提出了无核化，但是他是比川普总统留下了更多的问题要解决，比如是南北韩双方对无核化的定义不明确等等。特瑞认为这样一个成功的会面 会引发后续的系列问题。第一问题就是时间框架的问题。特瑞表示，因为怀疑北韩可能在争取时间或者是等着川普政权下台，他们有这个动机一直将这个谈判持续下去，将它变成为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的动机是希望快速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在知道什么的时候是去核实这个过程。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事务部的负责人沙利文最近在华盛顿邮报撰文，亦都谈到了川普和金正恩达成这样一个最没有实质性的大交易的风险。沙利文认为达成这样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协议是典型的川普的做法。他认为为了赢得北韩对去核化的承诺，川普有可能接受和平协议，关系正常化，结束制裁，并且减少美韩联合军演，甚至同意撤出驻韩美军。沙利文认为这样的协议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陷阱，川普可能会因此而赢得短期的和平，但是在务实细节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北韩已经为自己进一步完善核武器争取的时间，使到中期对北韩的打击更加艰难。他解释说，在川普宣布北韩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即使是美国未有马上作出让步，美国的伙伴亦都很可能会放松对北韩的制裁，比如是南韩自然会加速同北韩的接触，包括建立经济联系，而中国则是因为担心美国同北韩进一步接触会削减自己对北韩的影响力，会对北韩提供激励的措施以加大自己的影响力。沙利文在文章当中警告说，美国并非没有前车可鉴，金正恩的祖父辈都曾经玩过同样的游戏，先承诺后破坏。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特瑞认为，川金会还有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金正恩只是提出保护美国的利益，而川普总统亦有可能会接受。特瑞表示，如果北韩真的提出只停止远程导弹项目的问题，而不是中程以及短程的导弹，亦即是说日本和南韩并未有保护，川普总统仍然可以将这个讲成为是自己达到的目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日本最担心。日本新任驻美大使星期三在华盛顿重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四月到美国和川普总统达成共识，是对北韩继续极限施压，直到北韩摧毁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核武器、化学武器以及是生物武器等，以及所有射程的弹道导弹，不单止仅限于远程弹道导弹。不过专家认为，川金会失败亦都并不是不可能，毕竟川普总统多次谈判，如果大家不认为会谈取得成功，这样就不进行会谈，如果他是在会谈期间认为没有成效，将会以尊重的方式退出会谈。川普总统说，他会要求北韩如果能够以彻底可核查并不可逆转的方式实现非核化，就有一条光明大道供北韩选择。刚刚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说，川普总统计划会面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是改变是朝鲜半岛历史进程的前所未有机会。他强调，川普行政当局不会重复以往的错误。他说，大家的眼睛是睁得很大，致力于永久可核实不可逆转地解除北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而且不带拖延。蓬佩奥较早之前曾经就川金会发表睇法，他说最好的结果是两国首脑就实现无核化达成协议，并且指示双方下属采取行动，金正恩必须作出抉择。但是专家就认为，现时最大的问题是美国和北韩在理解去核化问题上有差异。美国的去核化是要求北韩全面可核查并不可逆转的方式摧毁核武器，而北韩的去核化条件更加宽泛，要求美国结束敌对政策，亦即是美国结束在亚洲的盟友体系，给予日韩提供的核保护伞、美国的核延伸威慑，以及是美国在半岛的地面部队。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南北韩问题专家特瑞认为，美国和北韩对川金会之所以可以召开的看法不同，亦有可能导致会谈的不和谐。他说，金正恩多次强调自己已经完成了核试验，所以北韩认为自己可以从一个更强的位置来谈判，而美国则是认为金正恩是因为美国的极限施压，以及是对北韩进行的鼻血，以及是有限军事打击的威胁，才走上谈判桌。而另外，美国新上任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亦是会谈当中不确定的因素。博尔顿没多久之前曾经表示，美国希望以利比亚模式来要求 北韩弃核。有分析认为，北韩并不会认为这个是一个好的模式，因为北韩会认为正是因为放弃核武器，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才会是丧命。博尔顿在4月29号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两国领导人仍然在就会面的时间以及地点进行沟通，但是实现这个会面的关键前提是金正恩完全放弃核项目，否则川普总统亦有可能不会跟他见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4月27号，南北韩领袖在板门店举行历史性会面。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南韩总统文在寅就跨越了三八线，双方共同签署了板门店宣言，宣布朝鲜半岛不再有战争。一时间笼罩朝鲜半岛的核危机似乎烟消云散。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关系，中国和北韩核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南北韩关系改变之后，中国将会怎样去面对新的朝鲜半岛局势呢？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于萌彤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文安立认为，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以文化、共同的敌人以及意识形态作为基石。在19世纪末之前，两者的关系以文化作为基石。当时朝鲜的精英崇尚中国文化，派遣学生到中原王朝学习，模仿中国的治理体系和选拔人才的方式。哈佛大学的另一名中国历史学者费正清曾经以朝贡体系这个概括了中原王朝和周边政治势力的关系，包括和朝鲜半岛的关系，也就是朝鲜每年派使臣进京朝拜进贡，中原王朝就以更为贵重的礼物还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朝鲜的内政。19世纪末之后，清朝的衰微和日本的崛起动摇了这种以文化作为基石的关系。到了民国时期，中国和朝鲜的关系演变成为了共同的敌人，即是日本。在1910年到1945年期间，日本殖民朝鲜半岛。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日本以殖民朝鲜半岛作为跳板，意在是进入中国打下经济和军事上的基础，故而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是非常之严苛，例如没收朝鲜农民的土地，并且将他们的所有权掌握给移民到朝鲜的日本农民。中共建政之后，中国和朝鲜半岛所谓的同仇敌忾的关系又加上了一层意识形态的亲近。50年代初期，中国因为担心唇亡齿寒而是在韩战当中出兵支持金氏。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北韩亦站在中国这边。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北韩拥有核武器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这种以意识形态作为基础的关系亦显得矛盾重重。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于萌彤在华盛顿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高级别贸易团队星期四在北京和中国官员举行会谈，中国商务部对此后话表示欢迎，但是中国的一名高级官员就说，中国方面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威胁。分析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中国经济的构想以及中国国内的因素使到他难以向美国方面妥协，而对于美国来讲，这场贸易冲突事关美国的一个长期战略威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同中方进行贸易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囊括了川普总统经贸团队最重要的成员，包括财长鲁钦、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商务部长罗斯、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莱特希泽星期二在美国商会表示，他将星期四和星期五和中国官员举行的贸易会谈看作是华盛顿和北京更好的管理他的贸易分歧这样的一个长时间学习过程的开端。莱特希泽说，被中国改变长期以来有损美国利益的贸易做法，将会是川普政府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位贸易代表说，他的目的不是要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他指责中国利用一个封闭市场的杠杆作用，大量的政府补贴以及缺乏竞争来到寻求在国际市场主导新技术和先进的产业。他又说，如果中国要这样做没问题的，但是他必须处于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美国可以对付他而且不成为他的受害者，这些是他们的角色。在美中双方开始贸易谈判之前， 中国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威胁。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虽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他不希望同美国展开一场贸易战，但是停止对战略性产业提供政府补贴和保护将会损害他令到中国成为一个高科技制造业大国的计划，亦都会使到他和权力很大的政府部委、地方政府和商界形成对立，削弱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亦都会违背习近平加强共产党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控制的目标，而且不对中国人所认为的美国的欺负行为进行坚决的抵制，亦都可能令到很多中国人不满。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赞文说，参与贸易谈判的中国官员对美国希望得到的目标感到困惑，他们并不清楚川普想要达成一个交易呢，抑或是他的目的只是挑起冲突呢。这些官员又说，他们理解而且接受美方提出的要求，中国更好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正当性。一位官员建议说，中国愿意使2025中国制造对全世界都有好处，但是中国的技术改造是不可谈判的。中国官员还不明白的就是，如果美国对战略敏感的产品出口实施严格控制，而且缺乏能够竞争性的输送煤炭或者是石油的基础设施的情况之下，怎么能够指望中国减少和美国的贸易顺差呢？这位评论员又说，中国的精英阶层认为今年将会是充满考验的一年，如果走向正确的方向这样还是好，如果走错误的方向，它将会是地动山摇的。国际风险咨询公司风险控制的中国问题专家吉尔霍姆认为，川普政府关注的重点在最近几个星期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从削减贸易逆差和要求在市场准入方面作出具体让步转向对中国一些优先政策和做法的系统性的关注。这位分析师在福布斯杂志上面撰文说，这些问题是以往美国政府所关注的焦点，但他们现时返回到中心位置，使得北京更加不安，尤其是川普正是考虑其他的策略，包括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进行限制，对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一些活动加以限制，以及限制中国公民在美国学习或者是研究敏感的领域。在他看来，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挑衅性的是四月份对中国的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和中兴采取的行动。吉尔霍姆又认为，这一切的最终结果会怎样，主要是要看川普是否会向北京预期的这样就是一个大声叫嚷的交易达成者，或者是一个执意进行边缘政策迫使北京作出更多根本性的改变。中国认为求在华盛顿这一边，而且中国亦都不急于达成交易，因为他们预计美国的消费者、商界和利益团体会对川普施加压力，而且朝鲜半岛外交正是处于关键的时刻。他认为北京希望这些会鼓励川普接受他能够从中国那里获得的让步，虽然不会令到华盛顿满意，然后将他讲成是一个好的交易，但他认为这里的风险是在于每一方都会低估对方的决心。他说，当中国官员说他们准备同美国打一场贸易战而不是被欺负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在这里装空作势，他们对中国比华盛顿更能够承受痛苦充满的信心，但他们都可能未能够体会到美国方面存在类似的决心，就是这些事关一个长期的战略威胁，而不单单是贸易的数字，而且短期的贸易冲突痛苦是挑战中国行为的必要的代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川普政府的经贸事务最高官员到中国谈判的时候，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就批评中国政府扶植科技产业的做法。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的一篇报道。
法新社表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启程访问中国前表示，中国在高科技行业的国家投资计划令人害怕。罗斯之前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赤字的部分原因是这种恶劣的做法所造成。美国正在加大对北京的施压，希望解决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美国同时还希望改变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政策路线。在今年一月，中国华虹半导体集团决定投资25亿美元在无锡建立一条12寸晶圆生产线，而此外，华虹获得了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近10亿美元注资。除此之外，华虹还获得了税收减免等政策性优惠。 并且有望获得国有银行的融资贷款。无锡地方政府亦都将会为华虹提供土地使用、人才招聘等方面的便利。在四月，美国宣布禁止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集团从美国采购任何产品。还有报道说，美国政府亦都已经对华为展开了调查。美国政府已经是多次阻止中国企业收购美国半导体企业。美国对中兴的封杀令引起了中国高层的危机感。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在4月26号在武汉科技企业调研时候强调，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各支重器必须是立足于自身。据中国官方的报道，习近平提到了中国过去在外部封锁之下创造两弹一星的经验。他表示，这个是因为中国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下一步科技攻关亦都是这样做，要摒弃幻想，靠自己。而美国希望中国重新考虑他们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国政府计划投入3000亿美元用于支持产业升级，发展人工智能、半导体、电动汽车以及是商用飞机等高新技术的产业。美国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四月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中国在这些领域对日益是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还担心中国军民融合的产业路线亦都可能导致两国军事战略利益发生碰撞。纽约时报在5月2号表示，中国国家支持的产业路线在高速铁路以及是可再生能源方面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是在平板显示器以及是汽车领域即是效果平平。宁波洛丁汉大学社会学者曹聪认为，与飞机制造、高铁等行业不同，由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在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半导体领域可能不会凑效。他在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表示，国家主导投资可能会导致资金流向错误的方向。他说，终端消费者不愿意使用二流的科技产品。纽约时报援引香港大学学者万纽尔的讲话，习近平的高压统治对科技创新只能够造成反作用。他说，习近平令到每个人都胆战心惊，这个是对科技发展不起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香港就有人士说，北京已经大致上控制了香港媒体，香港的新闻自由每况愈下。有记者认为媒体还要走专业化的道路。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联合国设立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香港民主党召开记者会，通报调查前香港特首梁振英涉嫌收取澳洲企业款项事件的筹款进展。政府控制媒体的同时，民主派政党亦借媒体发声。香港的媒体自由的状况是怎样呢？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就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的媒体的环境每况愈下。
林卓廷说，香港的媒体环境每况愈下，他们非常担心，亦担心新闻自由会进一步受到北京的打压。林卓廷说，希望香港的朋友、国际上的朋友都要一起去捍卫香港的新闻自由。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在没几年之前公布了世界新闻自由排名，香港的排名是第70位，比去年上升了3位。香港记者协会就说，虽然香港排名上升，但是新闻自由的状况仍然未见乐观。麦燕婷曾经担任过香港记协主席9年，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北京对香港媒体的控制比预期的要快，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程度更快。
最新的发展，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了。
孟燕婷说，最新的发展和最大的问题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他将收紧媒体作为重要的做法，而且习近平是将中国内地那套搬到香港，而且越来越严重，其中包括所知道的大外宣计划。例如香港的南华早报以前还是一个由亲中的商人来做的，现在直接有一个中国企业来的管理。莫燕婷说，北京控制香港传媒已经有超过10年的时间。
我自己的看法大概在2006到2007年，他差不多就已经。
莫燕婷说，他自己观察大概是2006至2007年，北京对香港传媒的控制就已经完成，超过80%的主流媒体的老板和新闻部的主管都已经被吸纳进入建制。而莫燕婷亦注意到，特区政府还向部分的传媒老板和新闻部的主管颁发勋章。香港有亲中和自由的媒体两派，那是否有第三方存在呢？莫燕婷说，
不 是说有没有，而是说现在其实有啊、网媒还是怎样做 ，leader 希望走。
麦燕婷认为唔系话冇，而系话而家有传媒就系咁做，仲系努力希望走客观同中立路线，亦即系专业网媒嘅路线。但他认为不能够忽略的就是网上的受众基本上比较喜欢看自己要想看的新闻，就是说受众两极化情况仍然存在。麦燕婷认为新闻媒体就是要是其是非其非，讲实话就好，不要迎合受众的口味。联合国1993年设立了世界新闻自由日，初衷之一就是要保护媒体记者这种独立性不受侵犯。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新闻自由团体呼吁关注美国媒体面临的威胁。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秘密在南中国海三处岛礁上部署导弹。美军运输机在乔治亚州坠毁。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星期四系世界新闻自由日，一啲宣导新闻自由嘅组织呼吁关注美国媒体工作者面临嘅挑战。一份报告列举咗媒体工作者面临嘅威胁，包括更多嘅举报人被起诉、政府限制公共资讯、受人身攻击同埋被逮捕等。媒体权益组织宪法第十九条的执行总监邱思话，必须挑战美国近年来新闻自由受到越来越多威胁的现象。这些威胁不单止影响美国的言论自由，而且全世界都有连锁反应。宪法第十九条组织和保护记者委员会、国际言论自由交流会、国际新闻研究所、审查之数以及无国界记者一起同一些美国记者进行了谈话。他们的报告说，虽然有当前的威胁，但是美国的宪法保护使到美国媒体位于全世界最自由的媒体之列。不过报告还说，美国总统川普的言辞，特别是他声称反对的假新闻，引起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共鸣，包括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缅甸实际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基。据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岛礁上面是部署了反舰巡航导弹和地对空导弹，这个意味着中国首次在多国都宣称拥有主权的斯普拉特利群岛是部署了导弹。美国 CNBC 电视网路星期三引述直接了解到美国相关情报资料的人士说，在过去一个月里面，中国在他所讲的永暑礁、水壁礁和美济礁上面是部署了这些导弹。报道说，中国部署的鹰击十二型反舰导弹和红旗九 B 型中远端地对空导弹是将位于这些岛礁周围300公里的目标都置于威胁之中。这个包括声称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的菲律宾和越南在附近的一些岛礁上面部署的军事设施，以及其他他们在这个海域海上和空中活动的军力。美国国防部拒绝对上述的报道表示评论，一位发言人说，他们不对情报资料发表评论。在过去几年里面，中国在多个国家都宣称拥有主权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他所说的南海上面是大规模填海造地，并且迅速实施军事化。北京说，这些军事设施都是防御性的装备，而且这些的活动属于中国主权范围里面的事务，不容其他国家干涉。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星期三在美国东南部城市乔治亚州的萨凡纳附近坠毁，至少有两个人丧生。美国空军说，这架 C-130 型的飞机隶属于波多黎各第156航空联队，这个是波多黎各空军国民警卫队的一个单位。一名美国官员说，飞机坠毁的时候，机上有五个人都是波多黎各空军国民警卫队的成员，他们当时是正在执行训练的任务。查塔姆郡副验尸官蒂夫尼威廉斯说，警方对他说，飞机上有两个人丧生，暂时还未有这两名死者的更多的资讯。萨凡纳希尔顿海德国际机场在社交媒体上面说，有些航班被推迟，不过出事地点并不是在机场的地段。马其顿国防部长说，马其顿加入北约的唯一障碍是和邻国希腊的名称之争。联合国和马其顿的高级官员这次是很有曾经是有多次有把握地说，马其顿将会很快解决这个和希腊的纷争。 马其顿国防部长谢海林斯卡在五角大楼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会谈之后，对美国之音说，马其顿已经满足了加入北约的所有条件，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能否如愿以偿的关键就是希腊的同意。马其顿和希腊二十多年以来一直在马其顿这个名称上争执不断，但都表示将在今年夏天之前最后解决。希腊认为邻国使用马其顿的名称含有对希腊北部马其顿省的领土要求。马其顿总理泽埃夫上个星期说，他深信这个名称之争能够解决，但如果涉及到修订宪法，就必须要举行全民的公投。协调希腊和马其顿争议的联合国特使尼米兹在四月底的维也纳会谈结束之后，对两国解决争执持乐观的态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联邦储备局宣布维持利率不变，我们会报道台湾前外长说两岸政策高过外交的政策。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专家认为中国武力攻台这个终极僵梦几乎无可能成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随着近年来中国解放军在台湾的周边海空不断增加的演习，台湾遭受到的军事压力就越来越大。如果解放军真是对台湾发动侵略的话，美国将会怎样去反应呢？以下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个终极噩梦是中国在成功的欺敌策略下攻其不备，对未有设防的台湾发动突袭。台湾政府和军队在大量来袭的解放军压制之下崩溃，几日之后存活下来的台湾官员都被解放军关押，台北的总统府高挂五星旗。这个终极噩梦是著有《中共攻台大解密》一书的美国学者易思安在星期三外交家网站上的一篇文章当中描绘的假想情况。易思安表示，台湾军情局在2008年即发现解放军秘密拟定攻台蓝图，不过那个计划依赖的是偷袭，假装宣布实弹演习，将台湾海峡封锁，限制国际航运通行，再配合官媒以及是散布在国外的渗透力量，令到观察人士相信解放军演习只是政治造态而已，然后利用民船偷偷运送部队在计划好的时间配合网络袭击、导弹攻势以及暗杀行动、潜艇突袭、轰炸等各种行动发动攻击。上述的噩梦会不会真的发生？中国是否可能对台湾发动闪电突袭？易思安认为答案是几乎不可能。目前是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的易思安表示，这个计划只有在中国对台湾出其不备的突袭才能够成功。如果台北预先知道将有敌军来袭，他可以快速集结部队，并且在台海布雷，因此缺少这个攻其不备的元素，解放军等于是盲目地走入一个死亡埋伏。不过易思安表示，虽然台湾军方十年前得到的情报已经促使到台湾当局加强相关的防备，台北现时已经有好好的防卫能力，不过仍然是有逢隙需要补强，而且威胁亦都在快速增加。他认为美国在这一方面不可或缺的角色要扮演，因为只有美国能够提供台湾先进的训练和武器。易思安建议美国五角大楼容许台湾军方使用在美国加州训练营，邀请台湾参加在夏威夷和管道的演习，才能够令到他们走出敌人前面有更好的准备。而此外，他亦都建议美国政府恢复常态化对台军售，解除军舰以及高层官员互访的限制。易思安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维持台海现状毫无兴趣，他的目标不是台海和平稳定，而是要并吞台湾。解放军亦都要在2020年之前完成攻台准备，因此美台军事人员必须要谨慎以对，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只有美台紧密合作才能够威胁或者在必要时击溃中国所有不同的侵略计划。与此同时，亚洲时报在星期三的一篇报道亦都有类似的结论，认为华盛顿和台北必须对中国在台海的军事威吓做好应对的准备。该个报道说，北京趁世人的目光 备南北韩峰会以及即将来临的川金会，吸引的时候加大对台施压，在台海举行实弹演习。航空母舰辽宁号穿越台湾海峡，光陆等多型军机多次晓台巡航，在中国不断增加对蔡英文政府的军事压迫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的就是北京究竟会对台湾施压到何种程度。报道说，解放军今年在台湾周边的活动看来只会更多，明显的是霸凌者只懂得，亦都只尊重武力。无论中国战机晓台是否只是威吓而已，这种挑战都不能够不受到某种的回应，否则如果中国军机真的入侵台湾领空又如何应对？对于中国空军近来多次在台湾周边晓岛巡航，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上个星期在一个记者会上面表示，这个是针对台湾的台独势力，他还警告说如果台独势力继续肆意妄为，中国还会进一步采取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面对外交空间不断被中国方面压缩，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说吞并台湾就是中国的国策。不过台湾前外长欧鸿炼就呼吁政府应该要认清两岸政策高过外交政策这个现实。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三表示，并吞台湾是中国的国策，亦是阳谋。中国多年来在国际社会封锁台湾生存空间，挖台湾邦交国亦都不是一日的事，希望朝野能够团结，因为邦交国被挖或者是台湾被打压，影响的是台湾整体利益。同台湾建交77年的多米尼加星期二突然同中国建交，并且同台湾断交。中国国台办表示，一中原则是国际社会共识，亦都是大势所趋。台湾外交部就批评中国以巨额投资迫使多国同台湾断交，目前同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是剩低19个。在野党国民党前立委林毓芳表示，中国同多美尼加建交原因是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近因就是赖清德院长公开大谈自己的台独立场。在前总统马英九政府担任外长的欧鸿炼星期三在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举行的座谈会上面表示，这次的断交事件再度验证两岸政策高于外交政策，而且这样的验证会不断这样出现。
我这个要特别呼吁蔡政府回到现实面，看清楚现实，看清楚两岸关系跟我们这个外交关系的这个对外关系的密切关联性。
欧鸿炼说，他在这个地方特别呼吁蔡政府返回到现实面，看清楚现实，看清楚两岸关系和对外关系的密切关联性。譬如蔡英文不肯面对现实，不务实处理两岸的关系，外交困境只会越陷越深。欧鸿炼又说，他主张两岸外交休兵就是务实，合乎逻辑的做法，因为台湾已经没有同中国恶斗的实力。马英九执政时期主张与北京建立紧密的互信关系，以对话代替对抗，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面采取两岸外交休兵的政策，停止支票保外交。此外，在参与国际组织方面，在中国的默许之下，台湾代表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世界卫生大会，以及以贵宾的身份出席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等。不过民进党就批评外交休兵等于是外交休克，台湾是以牺牲主权的方式换取出席相关大会，并且被国际社会误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台湾如果承认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短期看来似乎对台湾有利，长期而言将会失去了自主性。
选择轻松的路，卑躬屈膝，看起来一时轻松，但是以后我们的选择权都没了。
王定宇说，选择轻松的路，卑躬屈膝，看来是一时的轻松，但是以后台湾的选择权都没了，维持台湾独立自主的地位，台湾拥有选择权，台湾人民可以选择自己要过的生活的方式，是辛苦的，但是是值得的。王定宇委员仲指出，台湾应该加强同美国、日本、欧盟等民主国家的实质关系，并且以更灵活的方式参与国际组织。美国国务院表示，改变现状无益于区域的稳定，美国呼吁中国重启建设性的对话， 避免进一步升高或者破坏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联邦储备局结束了为期两日的政策会议之后，发表最新的政策声明，宣布维持联邦储备局的关键利率不变，并且预计通货膨胀接近 2% 的目标。声明宣布之后，美国的三大股市指数转升为跌。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引述联储局声明说，从三月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以来获得的消息显示，劳动力市场持续增强，经济活动一直是温和上升，近几个月平均就业强劲，失业率一直保持在低位。联储局的声明说，维持目标基本利率在 1.5% 至 1.75% 的区间不变。之前华尔街就预计联储局三月份自从金融危机以来第六次加息之后，星期三不会修改利率政策。在作出宣布之后，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并没有举行记者会，亦没有更新联储局发布的经济预测。美国联邦储备局在政策声明当中说，承认价格上升并且预测通货膨胀在中期内接近 2% 的目标。在星期一的数据显示，通胀率接近联储局 2% 的目标。美国商务部说，截至3月份的过去12个月以来，通胀升了 1.9%， 是自从2017年2月以来最大的升幅。这个指数在2月的年度增长是 1.6%。 财经媒体曾经预计联储局今年可能会比之前计划的加息速度更快。在星期三，美国股市在联储局发布声明之后，三大指数都由上升变为下跌。去到收市时，道琼斯指数跌了174点，跌幅达到 0.73%。 标准普尔500指数就跌了 0.72%， 纳斯达克指数跌了 0.42%。 在债券市场当中，国债价格就上升，但是变化不是太大。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是 2.5%， 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是 2.96%。 而上个星期，十年期的国债四年来首次升到 3% 以上。上个星期其他的数据显示，虽然第一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放缓至年率 2.3%， 但同期工资和薪水上升只有 0.9%， 这个是自从2007年第一季度以来增幅最大的一次。路透社的报道说，联储局的决策人亦对川普政府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负面影响持有谨慎态度。美国贸易代表团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北京和中国官员谈判，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几个礼拜的时间。川普总统提出对中国出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并且威胁要惩罚中国另外的1000亿美元商品，而中国就说会将对美国的产品征收关税。但是星期三，好像经济学家所预料，联储局并没有在他的政策声明当中提及到美中贸易风险。美国企业的第一季度盈利预报普遍好过专家预期，是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最好的。但是美国股市的主要指数都下跌，原因是什么呢？市场观察网的德坎布勒说，首先是市场震荡。自从今年2月6号 CBOE 震荡指数在一个交易日内升到 50.3， 股市进入一个恶性的震荡新时期。其次是美元的强势和上升的收益率。四月份是川普上台以来美元上升得最快的一个月。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个月升至 3%。华尔街对此会导致企业借贷成本升高而感到担忧。而第三是缺乏行业的领头羊。第四是全球增长正在放缓，以及对美中贸易紧张的担忧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联邦储备局下一次的政策会议将会在今年的6月12至13号举行。投资者预期届时联储局将会宣布加息。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要在家里面举行一个 party， 即是派对，请他的朋友来玩。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psyched 同埋 to flop。
啤酒雪冻了，吃的东西又摆好了，搞定。 Great. I'm really psyched about this party. Tonight I finally get to relax and have fun with my friends.
你担心 party 会有问题咩？系咪怕冇朋友嚟啊？
Not at all. I said I am psyched. P-S-Y-C-H-E-D. That means that I'm very excited,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omething.
Psyched 呢个字听起嚟好怪噶，咁 to be psyched 就表示你希望一啲乜嘢事咯。
Not exactly. When I said I am psyched, I not only mean that I'm excited, but that I'm full of energy and ready to go.
系咩？今日嘅 party 有咩节目令到你咁开心啊？
Well, once some of my friends show up, I plan to have a few beers and hit the dance floor. Quite a few ladies should be showing up at the party tonight, so my friends will be psyched and ready to go as well.
诶，美酒加埋美女，听起嚟唔错噃。不过 Michael， 你唔好咁激动啊！我见过你饮醉之后跳舞同埋同女仔讲说话嘅样，我真系唔敢恭维啊。
Okay, that's enough already. If you're so smart, why don't you use psyched in a sentence for me?
等我谂下。好似拳击手 Mike Tyson 喺比赛之前就好 psyched， 佢准备好恶战一场，呢句点啊
？Yeah, you seem to understand this phrase pretty well.All good athletes have to be psyched before a sports match. Otherwise, they have no chance of winning.
得啦得啦 ,Michael, 记住你自己唔系运动员，亦都唔系专业舞蹈家。
Oh, come on, Li Hua. Don't try to ruin this party for me. You should be psyched too.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party of your life.
Michael, 你冇事吗？
Yeah, this is terrible.I feel like such an idiot. I can't believe my party flopped so badly.
你话你个 party 点话？
I said my party flopped. F-L-O-P-P-E-D. That's the past tense for flop. I mean that the party sucked.
Oh, flop 就系你个 party 好失败。咁 flop 仲有冇其他意思啊？
Well, the word flop means to fall down flat.And make a noise, like when you drop a rug or a large book on the floor.
Oh, 我明啦。呢个词形容好重嘅嘢跌喺地上边嘅声音。咁佢系咪只系能够喺形容 party 嘅时候用噶？
Not at all. If a movie or a play flops, that means it was not very successful. Sometimes we might say a plan flopped, meaning it failed.
你个 party 点解搞得唔好呢？
I wish I knew.Even my friends left after a couple of hours. I've never been to a party that flopped as badly as this one. Oh, I know what happened tonight.
Oh, 究竟系咩事啊?
Today is the first Saturday of the new semester. Professor Wilkins always invites all of the graduate students in my department to a big pool party at his house. Everyone must have gone there.
哎呀，你点会唔记得呢件事啊？你个教授为研究生开 party， 哎 ，Michael， 咁我哋都快啲去参加佢个 party 啦！我唔想喺你间房里边发牛豆啊！我哋都去一齐开心啦
！That's wonderful. My party is such a flop, even you can't wait to leave.
唔紧要啦，只要我哋能够参加另外一个 party 就好啦。我等唔切啦，快啲走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会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词汇嘅，分别就系 psyched 同埋 to flop。psyched 喺度咧就系指精神高昂，希望完成某一件事嘅意思；而 to flop 就系指失败、唔成功嘅意思嘅。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又播送到呢度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美洲国家高峰会上演讲时警告说，政府最严重的腐败是在独裁的高压之下，人民不能够表达意见，失去他们的选票、自由以及他们基本的人权。古巴的情况尤其是这样，古巴是一个衰败的共产党政权，继续使其人民陷于贫困，剥夺人民大部分的基本权利。卡斯特罗政权系统性的吸走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的财富，掠夺了自豪的人民的生活。美国已经采取果断行动，与古巴人民肩并肩对抗压迫他们的人。彭斯副总统指出，古巴的独裁统治不单止苦了他的人民，还想将他们失败的意识形态输出到更广大的地区，包括帮助和教唆委内瑞拉腐败的独裁政权。没几年之前，委内瑞拉还是这个半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现在成为最贫穷的一个国家。委内瑞拉曾经有过欣欣向荣的民主，如今溃散成独裁统治与暴政。彭斯说，很明显的是，使委内瑞拉人民痛苦不堪的责任要由马杜罗一个人承担。今日每十个委内瑞拉人之中就有将近九个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食物与日常必需品经常没办法找到，医院缺乏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与配备，使生命岌岌可危，导致数不清的悲苦和死亡。每日有大约5000名委内瑞拉人跨境出逃，这个是西半球史上最大规模的逃难。作为回应，美国向50多名委内瑞拉现任或者前任官员施加严厉的经济制裁。美国还切断了从美国金融体系通向委内瑞拉的数字货币。副总统彭斯宣布为逃离自己国家的委内瑞拉人提供将近1600多万美元的援助。此前美国上个月承诺捐助250万美元。美国认为现在是采取更多的行动的时候，西半球的每一个自由国家都应该采取更强烈的行动来孤立马杜罗政权。美国绝不手软，直到委内瑞拉恢复民主，委内瑞拉人民拿回他们与生具有的自由权利。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结束咗星期四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